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49集。那我们在这里还是继续我们上一次所讨论的问题啊，也就是有关普遍词的性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啊，在过去几集里都一直为各位分析像极端的实在论、温和的实在论以及唯名论者的立场啊，他们究竟谁的比较可取。那我们也提到了温和的实在论跟极端的实在论，他们强调普遍词应该有着客观实在的基础，换句话说，普遍词应该跟实在是有关系的。那唯名论者是独独不这么认为的，唯名论者说它仅是一个字，一个名字而已。那我在上一期也跟各位分析的啊，事实上我们如果说要看有没有普遍词有没有所谓的客观基础的话，这样的一个立场事实上就有着错误的地方。因为词或字作为一个符号来讲，它有意义，但是呢不指向着什么东西，是命题才有着指向的一个功能。那命题要跟实在符合，所以我们也常常说一个命题应该与看，或者说我们在看一个命题的时候，我们都要看命题跟实在的关系是如何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命题有真与假，可是呢普遍词没有所谓的真假，普遍词只有意义啊，普遍词是有关意义而不是有关于真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在上次也跟各位提出来温和的实在论的一个错误或者它需要修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好，那在上一次呢我们也开始分析了，那究竟普遍词如果说它没有什么客观的实在的一个基础的话，那好的，我们就也问这个普遍词它的一个功能是什么。那我们就开始讲了说，普遍词呢它是有着命题的功能，它是用在一个命题中啊，在一个命题中呢它又是作为一个数词来用的。作为一个数词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普遍词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可以重复的被用，它具有着可重复性，是这个重复性啊使得它成为一个普遍的。就好像现在我说啊，这是盏窗，过一会儿我又指着另外一个，我就再说啊，这也是一盏窗。我做了两个不同的动作，说，但是呢，我说同样的事，同一个字可以用在不同的时候，它可以重复的被用啊。我们也常常说，我说张三李四王五都是人，我说张三是人，李四是人，王五是人。那好了，我可以重复的用人这个字。那我们还可以看啊，假如我说这是一盏窗，这是一扇窗。那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说啊，假如说我说这不是一扇窗，在这里呢各位就可以看到，窗这个字我们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用，都是用在命题中作为数词，但是呢它们的用法不同，一个词的用法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一种否定的啊。这是扇窗是肯定的用法，这不是扇窗啊是一个否定的用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普遍词的特点呢，就是它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被用，也就是以同样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境和场合中被重复的用，重复的被用来做不同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词啊，猫、狗、窗户、人、动物、散步等等这些不同的词，我们用它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情境，在不同的脉络中啊，这些词呢都可以有着同样的效果，有着同样的意义，那以同样的功能被用来做什么。那普遍词还可以有很多用法，在我说这是一扇窗的时候，那这是一般的命题的用法，有主词有数词，那我可以用在一个命题中，那我可以说请把这扇窗关上，也可以用在一个描述的方式上， 我指着这个窗户说，哎呀，这个窗好高哦。那所以呢，我可以有很多的用法，但是呢，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用法中，是命题本身或者是这个完整的句子呢，具有的指向的作用，也就是呢，这个主词才跟实在有关。那在这里各位就可以看到了，普遍词本身不扮演着指向的作用。那在这里我们说明了一个普遍词能够重复的被用的功能。那在重复中，我们换句话说，当它重复的被用的时候，我们就在重复中找到它的那个普遍性。那对普遍的肯定是理性的能力，感觉也只是能够肯定个别具体的。那我在这里强调重复啊，是因为在重复中我们理解到感觉所无法感觉到的那个重复那个事实。下面呢，我就要再提出来普遍词的一个更重要的功能，也就是呢，普遍词是人的可理解活动的运作的功能。为什么要这么说？那我会继续的解释。那我刚才也提了好几次，普遍词可以被用来做什么？那我都没有说普遍词是我们思想中的什么内涵。而在我说它可以被用来做什么的时候，事实上要说的呢，就是在我们用语言用一个字的时候，是和我们的日常的活动有关系的。在人思想，在人用语言的时候，也就是呢，他在从事一些可理解的活动。这些活动呢，都是可以重复的活动，是我可以反复的做的。在这里，各位要清楚的就是啊，人的活动不是单纯的在做些什么，纯粹的活动而已。我吃饭，我走路，我打球，我散步。我在解数学题，我在做化学的实验，我在念一篇新闻的报道。吃饭、走路，动物也会，当然呢，其他的活动动物就不会了。不过呢，无论如何，这些活动啊，刚才所讲的这些活动，都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包含着人的思想，而且呢，这些活动也都是可以重复的活动。我今天做化学实验，我明天还可以做同样的实验。我今天解数学题，明天还可以同样。我今天去打球，我明天还可以去打。我们就称这些活动呢是可理解的活动。当然呢，也不是所有的人的活动呢都是这种包含着思想的可理解活动。那我们可以举个例说，一个人一不小心从三楼摔下来，摔成重伤，他一不小心打破一个碗，那这一类的活动呢，不包含着思想，不具备着可重复性，是无意中发生的，换句话是没有意识的去做的，没有意识发生的。那这类的活动呢，在哲学上呢，就称为呢 actio humana， 换句话说，指的就是说。不是人特有的活动，仅是一种活动而已，但不是人有的特殊的活动。但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有意识的可理解的活动呢，就称为 actio hominis。 那这样的活动呢，就是典型的人的活动，因为它是有着思想的，有着可理解的地方的。那这样的活动呢，也必然的包含着可重复性。那各位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在说普遍词的时候啊，我说普遍词具有着重复着被用的功能。在讲到我们用语言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的活动是具有着可理解的一面，具有着重复性。在这里呢，一方面有着质的可重复性，另外一方面呢，有着可理解的活动的重复性。 重复的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理性认识的一个结果啊。我想我在前面也讲过了，如果在感觉的层面来说的话，我听到我看到的都是每一个个别的智慧或者是活动，感觉的认识就无法从每一个个别的听和看的活动中理解到，在这些个别的听和看的经验中有的重复的这一个事实。那这个重复的事实呢，只有理性能够理解。在我和各位谈到客观印象的种类的时候，我也和各位提到，只有人有能力透过重复的用同样的工具达到同样的目的的这样的能力。那我也跟各位解释的，像 Hume 就说太阳天天出来，可是呢我就不能够看到重复的出来这件事实，我只能在每一天的那个出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一次的经验，但是我就不能说啊，或者说我根本不能说我看到重复这个事实。那像秀敏也说，就好像我们每天看人家打撞球啊，打了一个撞球，如果说打的技术好，他碰到他才会去撞到另外一个球。可是他说今天我打撞球，我可以说会是这样，可是他说一年之后我不能说我一年之后只要我打撞球也会是这样。那好了，这个重复的事实是我不能够去肯定的。那当然从秀姆他是一个经验主义学家来讲的话，他当然他不能够肯定感觉经验之外的啊，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当然我们基本上不是站在他的那样一个同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立场上的。好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啊，完了，请你把窗户关上，你听了也关上了，可是呢我还是觉得很冷，我又告诉你请你再把这个窗户关上，你又重复同样的动作。那重复同样的动作，虽然从物性和物理的角度来看不是同样的动作，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做同样的动作，所以在这两个动作之中我们还是看到有相同的地方。那普遍词的普遍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讲为什么说一个字是普遍的啊，我们就看到在这样一个重复过程中我们看到它的普遍的事实。因为呢在几个不同的动作中我们都用同样的字来表达，所以呢同一个字可以用在许多的东西上面。最后呢在我们用普遍词说些什么而做些什么的时候，就是呢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活动，我们事实上是在与实在接触。就好像我刚才说我去关窗户，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我们用普遍词的时候，我们就是透过我们关的这个活动，这个可理解的重复的活动呢，我们与实在接触，与这个世界接触。那我想各位也听如果还记得的话，我说命题跟实在有关系，可是呢普遍词就它做一个字做一个符号来讲有意义，跟实在没有关系。好，我们讲过这样子。那好的，我到现在讲过了啊，我们普遍有着这样一个重复被用的这个功能之后呢，我就可以跟各位进一步的来说，就是透过我们重复这样的可理解的活动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去关窗户这个事情上面呢，这样的一个动作上面呢，我们跟实在有的接触，那我们跟世界有的一个接触。所以如果说普遍词有着实在的价值来讲的话，那是透过我们的可理解的重复的活动，我们跟实在有着一个关系，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那换句话说，一定是在我们用普遍词的时候，透过我们反复的备用，以及这个用这个用这个语言的时候，跟我们的具体的日常活动有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普遍词具有着实在的价值。所以，虽然我们在前面我们说我们不赞成温和的实在论，啊，他们硬是把逻辑跟本体论扯在一起，可是呢，在我们这么样的讲了之后，我说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在我们用它的时候，透过我们的具体的日常的活动，我们用我们的普遍词的时候，我们跟实在有这个关系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过，即使我们赞成唯名论在普遍词的立场啊，普遍词只是个名字而已，但是呢，唯名论者也还可以同时接受实在论的立场。那和实在论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呢，我们不赞成普遍词具有个别指向对象的功能。换句话说，普遍词不指向个别的东西，是命题的主词，命题本身才有这个指向个别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另外呢，就是语言在被用的时候，透过活动与实在有着接触，那普遍词的实在的价值，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啊。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解释之后，各位就会了解为什么说即使我们赞成唯名论者的立场，也不消除普遍词与实在有关系。但是各位还是要清楚啊，单独的普遍词或者字呢，不指向个别的东西，是在一个命题的时候，命题才指向啊。这个情形啊，应该要清楚。好，那当然最后我要再讲一句话，就是普遍词就是人的理性活动的重复功能。那只有我们这么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普遍词啊有着这样的一个比较中肯或者比较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想讲的在这么我可以说花了好几集的时间，把我们在哲学中会有的不同的立场，像温和的实在论、极端的实在论以及唯名论者他们的不同的立场，我跟各位啊解释完了之后，那我想各位应该对这个问题稍微的比较清楚，尤其是对普遍词的那一个性质的问题啊，我想各位应该是比较有着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了解。那当然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逻辑跟本体论没有关系，逻辑是有关意义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本体的问题。那有关意义的问题，那是在我们用它的时候，这个词才有意义，而不在于它跟实在有什么关系。那我想这一点啊，请各位了解。那我想中世纪为什么有那么长一段时间，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啊，究竟普遍词有没有客观实在的基础？事实上，他们是把问题给看错了，或者说把问题从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对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那我想啊，这样的问题是到了可以说20世纪的时候，维根斯坦在他强调一个字在被用的时候，才有所谓的意义，也才看得到它的一个功能在哪里。那像这样的问题啊，也才有着一个比较可以让我们接受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今天讲的就到这里为止，好，谢谢各位的收听。